哦，主，你怎么饶恕我们，我们就不断的要赞美你。你怎么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要不断的来赞美你。让彼得问了70个7次，主啊，让我们数不尽的来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赞美不仅是我们的习惯，赞美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以至于不论得时不得时，不论是白天是晚上，不论是顺是逆，主，我们的灵总是要对你歌唱，而我们的心总要对你存一个感恩，以及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你的恩典，把你在我们上这么丰盛的一切恩典就从我们身上流出来。可能是要做一些大的事，可能是要做一些简单的事，可能就是这边等候，是吧？让我们这个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。哦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属于你的，来到神面前除了敬拜以外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来到神面前我们拿什么给你？除了拿敬拜给你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拿给你？为了这个缘故，主啊，再次的恩待我们，接受我们的敬拜。哦，让我们敬拜当中，虽然我们的不足，我们的软弱，但敬拜里面你的灵就浇灌我们，你的灵就提升我们，我们的灵就用的话说，圣灵降临在我们上，我们就得着能力。所以圣灵啊，落在我们身上，好像有能力，不仅是我们的能力，人的能力，也是从圣灵来能力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，以致我们的敬拜可以达到诸天，达到高天，然后叫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赞美能够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继续在我们心中，主啊，再次来充满我们。哦，你的喜乐油，哦，你的那个丰盛，那个荣耀的盼望，说不了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，你也是我们敬拜的动力。只要遇见你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敬拜；只要遇见你，我们才能够进到真实的敬拜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更深的靠近你，带领我们更多的得着你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再来看第九章。OK， 我们就从还是照中文圣经这样的分段，我们就从第13节一直看到第23节但是这后面还是接着保罗在前面的说到，他是有这个权利的，他举了很多例子我把它稍微归纳变成4个，有解经家讲到7个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他不断的，他这样很自然，他没有说要想到就是要怎么跟人家辩论，他只感觉到做个使徒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好像他说彼得有这个，彼得有这个但是呢我也可以有这个，但是我不需要要有这个。彼得有这个，所以我应该有这个，但是从某个角度我也不见得需要这个，所以这个人生是蛮奇怪的所以呢，你真的问保罗你要还是不要你也搞不清楚他要还是不要。不要的是在这里，人在谈很多东西才能够叫人有满足有喜乐的时候，我觉得保罗或者包括这些使徒们，他们谈到主自己就是他的满足跟喜乐，他们等着得到什么东西成为你的话有什么奖赏。对保罗来讲，他的奖赏就是他做神要做的事情，他已经做到了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回到这个，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什么是我的食物？主耶稣说遵行父的旨意就是我的食物。真的有时候你觉得天国文化这么难懂吗？从末朝的圣经都讲得很清楚，不坦白说天国文化不难懂，不天国文化很难做，很难做，除非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是被翻新过的， 坦白说，翻新了以后，除非你的生命，我的是姊妹真的有个叫做饥渴慕义的，否则更多的所谓的渴慕神，我们这个话讲太多了，什么叫渴慕神？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，对外讲蛮清楚，渴慕神，渴慕什么？就明白主的旨意。其实还不停的渴慕，是渴慕我有能力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。你就发现两件事就在你的生活是必须的，你渴慕神的旨意吗？你想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从神的话语来。如果你渴慕有能力能够完成神的旨意，那一定要从圣灵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这是 must， 这是必须的。没有这两样，我们真的过一个生活只是喊喊口号就是，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情只是在心中想想而已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保罗，我还是问了，为什么保罗能够这么多的翻转啊，这么大份？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主耶稣一呼召的时候，我不认为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碰过面，或者门徒更不认识耶稣是谁，乃是这些门徒每次听主耶稣在传福音讲道的时候，他看到主的身上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与主面对面的，以至于有一天主耶稣在他们前面，或在他们在打鱼的这个当中，或者这个已经打完鱼上了岸的时候，主耶稣走过，彼得啊，撇下些人来跟从我，这人就一转个身就跟从他。所以我在思想，这人是莫名其妙或者没有预期的当中，耶稣碰到他，他碰到这个耶稣，然后耶稣喊句话跟从我，我不认为他们一定是在旁边偷偷的暗暗的在观察这耶稣是谁。所以与主面对面是 must， 是必须的。所以保罗也是啊，整个翻转是因为与主面对面的。所以当主耶稣那天特别对彼得或者对其他的约翰啊等等，我就想怎么这么简单，怎么我做牧师这么久，我跟弟兄啊跟从我，他都不跟我为什么耶稣会这转个身就跟了我，那不这天下就太平了吗？这我更不用操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旁边观察，没有人跟傻傻的跟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再说遇见主他的神，在他神的话，神的旨意在他身上，神的灵也在他身上。所以我很感谢主，这些年来让我比较清楚也知道我是学简单工程，所以我要学一些，就是我要了解的是我能够明白，不仅我要明白，是我能够去摸得着，是要能够做得出来。那我想这是很重要。 OK， 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三节，然后一直读到第二十三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，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 为要得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
OK， 我们来看回，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十三节、十四节啊，因为到十五节是但，就是一个是一个转捩点。到十四节以前，他都在 argue 一个使徒他应该有的 right 是什么，这些都是他应该有的。但是十五节开始，我没有用这些。那分段的时候没有错，中文是啊，把这个十三、十四节分在一起，就跟前面分开。那有些解经家呢，就把十四节一直跟前面这放在一起，所以列出许多的理由来啊。一个保罗是使徒，既然是使徒，就应该有这个权利。OK， 那但是呢，啊，从有些解经家呢，就用语文的角度，我相信。因为这边蹦了一句话，你们岂不知道，所以呢好像跟前面这个有点颠的。前面说我告诉你们我是使徒，所以我有这个有这个，可能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是使徒啊，我是使徒。所以呢前面是说，所以啊，可以用一些例子啊，用一些的这个，比如说啊，这个牛啊，啊，你叫那个牛做劳工的时候啊，你总要给它吃东西啊，啊，就它在啊，这个在田里面，如果就是收割了，它够了，就掉在地上，它也可以捡来吃啊。你不能够把它嘴给它关住，或者啊，如果你做工的得工价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。就这些东西呢，不是大家都知道，就这些的东西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这些东西你没有用在使徒的身上。或许说从某个角度你用在使徒身上，但没有用在我的身上，可能你没有把我看见是使徒。所以他 argue 两件事情，所以第一个我是使徒，第二个既然是使徒就有一些 right。 OK， 讲了这些大家都听得懂，那这个没有什么话讲。不过到了十三节是有点点口气有点转变，你一定要把它叫做小题大做吗？但是如果是保罗一个思想，如果是保罗是一个感觉啊，我试着我把它讲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看看。你们岂不知为甚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那这讲到什么？好像祭司一样，好像祭司一样。但是岛外后面讲一句话，主也是这样的命定，请大家留意啊，主也是这样的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我比较感觉到的这两节经文的 argument， 那个的角度，就真讨论的角度，或许说保罗这时候想讲他心中一件事情， more than 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上班，我总拿薪水，我给你做什么清洁你的房子，做三个钟头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所以 everybody knows。 但是有一样事情在保罗心中深处的，你们知道这个吗？岂不知，当然你可以应该知道，但是好像你们不太知道。那讲到什么东西呢？当然还是回归地方来，既然我是为主来做工的，所以呢得着你们的帮助供应是应该的。但是中间弄了一个蛮，我觉得蛮有意思。这边讲到你们岂不知为甚是劳碌的，为甚是就服侍的人，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如果你把保罗的其他讲到这一方面，比如说讲到圣殿啊等等这些时候，保罗常喜欢用你的身子就是神的殿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然后讲了一句话叫做侍候这殿的人是应该是殿，人家来献祭的人应该是这个坛上的祭物啊，类似这样的。 OK， 我讲这些东西可能啊，你会觉得有点的乱啊，或是说啊，从不同讲，基本上我要讲一句话在这里，看你可不可以摸着。我认为这是保罗想讲的一件事情。其实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还不光是讲他自己，没有错，是讲他自己。他讲到一个很，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，第一个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你怎么用你的身体？就好像一个祭司一样，有没有听？可以听得懂吗？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殿，你怎么用你的身子做任何事情？当然你要做对的事情，做圣事。这边说为圣事，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个祭司。如果是一个祭司的话，神会供应你一切所需。所以彼得也像那样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你把保罗这句话拿出来的时候，不仅他在谈自己的事情，坦白说他在谈教会的事情。你是你的身子是神的，是圣灵的殿。所以讲过好几次，谁毁坏这个殿，神要负责，神要对。第一个是从教会来讲，从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讲是从身子来讲，所以讲到身子的时候讲到两个，第三章那边讲到，应该是第三，那是讲到教会，谁得罪教，谁毁，就是毁坏这个教会，所以伤害这个教会，讲的比较准确，你怎么伤害这个教会？如果故意伤害这个教会，神会对付他，会败坏，会对付他。神不允许那个身子，神不允许他的教会被败坏，所以一定要处理。那第六章是讲我们这个身子，所以呢都讲到身子哦，你们是圣灵的殿。每次讲到的时候，你要从解经角，前面是讲个人，第六章啊，在前面第三章讲教会，第六章讲个人，你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，你怎么用这个你的身子是很重要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你们岂不知圣事劳碌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今天你为什么来活着？如果吃的话，你要得到一些，是为什么来得到？如果你要得到，是为了这个殿，是为了你服侍这个殿。今天一切的吃喝玩乐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会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。今天我吃喝玩好爽好愉快，这是一种，也没有错，好吃你很开心，我很感谢主。但是从这个角度，保罗甚至进到另外一个层次，你的吃喝玩乐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的吃喝玩乐从某角度来讲，是在做好像一个祭司一样，在做在圣殿里面做他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同意我讲的，你吃喝玩乐也是分别为圣，也是圣事。有没有太悬一点？我不晓得。说吃喝玩乐，我开始明白一点。当然，这个很正常。这个为人，你很多事情很烦的时候，很劳苦，然后你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，这讲真的。随便吃，你很忙，拿个 sandwich 吃就算。不过有时候完了以后，对我来讲，好像服侍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，就该做你做的事情啊。但是坦白说，你好像吃喝完了，你没有太大的胃口。这个胃口很难讲，不是说吃的好不好的问题，是那个心情的问题，是心中还有一些事情的问题。这不代表因为你饿了还是要吃啊，但是突然发现，就用另外一句话，算了，这个吃简单一点吧，不要这么复杂，就吃简单一点吧，很有意思。我常常我的胃口，其实我昨天晚上，我想吃大吃一顿，因为好久没吃。龙虾我还不是就来找的。 而且 anyway， 后来突然不想到教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突然有个感觉，算了，花这种功夫去干什么？我们还是去吃个面呢、啊，就还是跑外，因为他跟我说，那我如果在家吃饭，我煮饭，他洗碗。他说这样你也不用煮，我也不用洗，所以我们就跑去吃个面。这在附近的，本来我真的晚上的时候不要不去外面看看，去拿个店啊，点几个菜吃一吃。不过后来说，我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其实不知道，我想到蛮多事情。我想说不要搞这么复杂。我很感谢主，我突然感觉到吃完饭以后，我觉得这坦白说那个面不怎么样，起码对我来讲胃口不这样。好久没去那个店，几年没去，因为省得走这么远，干脆附近那个吃。不过他们感觉很满足哎，因为我发现我吃面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吃那个面。但那个什么玩意，但我知道点什么东西吃啊。不过在吃的时候我没想那个面子。我在想我要想的事情，坦白说我要想怎么做。我想到昨天有人跟我谈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今天要处一些事情，昨天我给他谈，我谈完以后我觉得他蛮满意的，一对夫妇来找我谈，同工啊，他蛮满意。不过完以后我还是在想，我讲的够清楚吗？我讲的他们能够真的去做吗？因为他们今天要做一些的决定。你看第一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，就在找来来完以后我跟他讲完以后他走了，我事情就完了，但我还在想这事情。我讲这些我要讲的很具体，我要讲的很普通，不是站在步道了，那才叫你吃饭也是啊，只是在你吃饭怎么谈？有人就说，却有人说，牧师你这样生活是没有品质的。他跟我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叫没有。你某个时候要这样吃个美食，然后喝杯酒，他跟我说，还喝杯酒，喝点葡萄酒了，他没有叫我喝醉那个，这样尝这个，你生活才有品质。坦白说，我相信他讲一定是对，因为他生活真蛮有品质。不对我来讲，我需要这样的品质吗？反而这样的话反而没有品质，对我来讲。然后瞧我穿整齐跑到这种的大餐馆，然后坐下来啊，那个位置旁边还要把你那个餐巾还给你摆一摆，这好麻烦。当然有时候是必须，因为这是所谓的一种应酬啊，人家找你等等，人家生日，人家大家这个老先生啊，那总要整齐点，总不去也不行啊。不，我意思说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我要用这句话，我觉得很奇妙的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读一下十三节，我们再读一下：你们岂不知为甚是劳碌
的，就是殿中的物吗？事后祭坛的，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
如果我明白保罗所讲这句话，不只是讲哦，这旧约的事情，祭司，我开始感觉到保罗在提醒我，你的身子就是殿，这身子干什么用？是用来做圣事的。谁来用来做圣事？是你用来，所以神给你个身子，不是你自己吃喝玩乐就了事。但是祷告你一定不会缺，因为本来就应该吃。这边所说的事后祭祀，就分领坛上的物。你的身子不是为了吃喝玩乐，你的身子是为了服侍神。你怎么用你的身子，就好像一个祭司一样。所以用得对，这叫圣事。但是既然不是为了吃喝玩乐，你会操心的吃喝玩乐担忧吗？不需要，因为祭司一定可以吃在祭坛上的祭物。可以听得懂吗？就这么一句话，你听懂这个保罗的这个思想吗？他的 logic 吗？所以君尊的祭司不是喊喊，君王不是喊喊，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题目，祭司不是喊喊。你是礼拜天穿个西装打个领带站在讲台，那叫祭司吗？ 甚至有人说牧师我们要穿那个牧师袍，你要穿上那个袍才祭司吗？不一定，是你的这个人，你的心，你现在所做的是圣事吗？你在哪个地方做，你用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来做圣殿，那是你的身子，那你扮演一个什么角色？你做的是为神来做吗？祭司是为神来做。然后在整个服事过程中，你的满足，你的喜乐从哪来？因为你可以分享祭坛的物。如果你到我们看过啊，这个利未记不讲到祭司怎么分这祭啊，还有摇祭啊，什么一大堆这种祭啊，所以祭司会分到肉的，献祭完还有归给神的烧掉，归给个这个祭司，祭司还摇给神又拿回来，就摇祭给神又拿回来，叫摇啊，摇祭不是左右摇啊，摇祭是前后摇，那还有就是献祭就带一些。有些是带在祭坛上吃的，一家围着吃，然后有些剩下就拿回家去。你看见了，献祭人有，神有，你也有，是祭司你也有。我要说实在，一个服侍神，你不要担心，你有缺乏，神的那一份，他会分给你，神的那一份，他会分给你。你不要跟神抢哦，神那样分给你。不要紧是，你有没有做圣事？这中文翻译蛮有意思，叫圣事。然后你是在哪里？你是用什么做你的圣？保罗讲的就不是在教堂，不是在哪一个地方，你的身子就是。所以你在哪里，圣殿就在哪里。你在哪里，那个祭坛就在哪里。我相信如果能够明白保罗所讲，所以对他讲他整个人生呢，正进到另外一个层次。我希望我不要过头变得很邋遢，真的，你要穿衣服给人家看嘛。以前我们真穿衣服给我搞纺织的，我们很讲究 fashion。 如果去年一起在那种 conference 那种 convention 穿过，今年不能够再穿了，那就这不追不上 fashion。 我才发现我穿衣服是给人看的吗？还是我穿衣服给神看？我吃给人家看还是吃给神看？你突然发现你整个人生颠倒过来。所以我觉得天国文化不是哪一个人讲，也不是一个讲员讲完以后，他讲了一二三，你做那一项你就进到天国文化。纵然这个讲员讲得非常好，很对，天国文化是你的心中啊，天国在哪？ It's in your heart。 天国是在你的心中，如果你每一样事情都为神，我告诉你已经在天国里面。我们的问题是每一样事情连吃连穿都不是为神，这麻烦。但是我们嘴中一直喊天国文化，然后我们觉得好像也不像，那最后有好讲员来跟我们说天国文化设计一二三，我们就以为做一二三就进到天国文化，因为起码对我们自己有个交代嘛。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天国文化，你告诉我天国文化，所以我就以为就天国文化。但完了以后你真已经是进到天国文化？不是，天国是 in your heart。你的思想，你的动作，包括这一切，如果你是为这位主耶稣叫国度的王，如果你为这位神，从创造角度，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他，你想到像你不需要去担心，你不要去操心有这个没有这个，你也不用操心做这个时候做的合不合宜。坦白说，你做的如果在神眼前很合意的，不见得每个人说你很合意，就这样子。所以第十三节，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保罗在对我说，我们都是一起服侍主的， 好像保罗说，这是保罗说岂不知，他好像跟我说，欧永亮啊，你岂不知。所以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讲是蛮 touch， just touch my heart。 不要以为，不要说哎呀我是牧师，所以在某个地方要像个牧师的样子，而在某个地方就不是牧师。有时候很多事 不是我故意想要去学怎么做一个比较所谓像 更属灵啊什么，圣保神的话就在提醒，只是在那个时候你是为我做吗？我常这样做吗？你这个可以为我放下吗？你这个你爱我比这更多吗？你觉得这是，我想各位都听懂吗？各位都已经想过这事情，不对我讲还蛮深入，因为确实这两个事情变成我的原则，我放得下吗？一放不下我一定要问为什么放不下。连主耶稣在十字架都为一个欧永亮缘故放下生命，值得吗？当然不值得，从人角度来。不过如果他做一件不值得的事，做不做在我身上，我就没有得救了。人看为耶稣啊，你为欧永亮这个罪人死，你值得吗？把那个玉瓶打破，香膏倒出来，值得吗？这些天国文化，天国文化不是只做一二三，不够再做四五六，完以后这几样都做，我就在天国文化。我不认为是这样。天国文化，以这个保罗讲，以天上的事为念，这句话你觉得他随便讲讲吗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你觉得保罗是随便讲讲吗？都不是。你突然发现，如果地上包括你吃个饭吃个面，你都讲到天国的事情，我怕我讲多了以后大家都觉得这有点太宗教太虚假，我不认为，这实际是这样。所以刚试着我解释一下，不见得你都同意我，不见得你跟我的想法一样，无所谓，我只告诉你对我讲什么叫天国文化，这我试着把它解释清楚就是。所以做不做要不要做，从人的角度来讲，对啦，等到我下班的时候我们中间出去也蛮晚的，他就哎，这样子我们要不然吃个面好了，你就不用煮我也不用洗，这是人，这是平常事情，坦白说吃碗面没什么大不了不起，一辈子吃多碗面。不过这时候你突然发现连吃碗面都可以活在天国文化里面，可以听得懂吗？坦白说那碗面也不怎么好吃，坦白说就是好吃我也不知道 再怎么把它吃完就了事。不过我感觉到整个的他喜欢吃面。不我也吃很开心啊，但是不是因为那碗面，我是很开心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应该今天，比如说就想到那个，其实我还想两三件事情，不是单单我想今天应该会有果效，我就很开心了。 OK， 这一节经文我讲了半个钟头，不希望你们听得懂或是能够成为你的帮助。十四节，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，主耶稣讲过这句话，吩咐间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两个两个啊，在出去的门徒说，像路加福音第十章讲，你们去到谁家，你就留在那家过夜，那家给你吃什么，你就吃什么。这主耶稣就是命定了，说传福音的，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从这家就跳到另外一家。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，是比较从这个谨慎的角度。但如果那家不留你，用现在的话，你就在门在这个出去的跺跺你的脚，把灰尘走掉，就往前面走。不过如果这家留着你，千万不要去选那家，会比较舒服点，那家会比较方便。坦白说，人会做这种事情，连旅馆都会选。我不跟你讲好几次，外面的讲员来说，哦，还听到他住福华。他就很不高兴，因为上次来那个讲员，就大概一两个月前来那个讲员，是住在那个西华什么东西，还是凯悦什么玩意， 他怎么做五星，我做四星，其实我搞不清他几星。But anyway， 会啊，常有也被问了，牧师，这个我给你安排。我第一个我从来没有，你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，除非他问我，牧师，如果你 有选择都可以，你觉得做怎么好，我会请他说帮我安排一下旅馆，因为我不希望讲完道以后回到他家去，我可以讲到天亮。哦，常是这样啊，因为好难得接你一个讲员来啊。那吃完饭以后，或者还这个这等等，有时候讲完道，跟同工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就住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家，啊，或者这对父母家。哦，他们不是很热心、很爱心，不要误我的意思，但我觉得会很累。那另外一个，后来我才明白一点，年轻我更不感觉到，年纪大的时候，为什么像林道亮牧师啊，他教我，你不要说我要住，人家问你之后，你才告诉他，曾宁芳牧师也是这样，老人家，因为老的时候比较不方便，最好晚上起来的时候不要吵到别人。哎呀，这老人家真蛮考虑到。那你听。如果人家有一个老人家，这个不是常在你家的一个老人家来的，坦白说，你听到一些声音，因为过去不有，你就想哦，原来是一个老仆人来的，那你会真的你会醒过来，哎，他方便吗？他洗手间走去方便吗？等等这些，哎，我碰到这老人家就提醒，如果你有选择，他说如果有选择。啊，如果没有方便，就把我放在旅馆，免得麻烦你们。就说你不是不考虑到这些东西，但是不要从你的好处、你的厉害来考，那这叫对方，或者叫整个的服事来考虑。所以啊，主耶稣讲到，不是选择，其实从原来的那个的背景是说，不要选择哪一家你觉得比较好的。那我人家邀请就邀请你，但是呢，用到实际的，比如说曾宁芳牧师啦、林道亮牧师提到的时候，那他会讲，如果人家问到，如果真人家问到，你就告诉他你喜欢的或你觉得需要是什么。那人家没有问到，人家安排你什么，你就住什么。哎，我这么多年我跑了好，以前的长跑，这是我的原则。不，如果真问到我，牧师你要。那有时候说了，为了我已经讲了一天了，我不希望，这个连在外面呢吃饭啊，说牧师我们一起吃饭，我把几个同工找来吃饭也没得吃了，就是总要讲话，都问问题啊。那回到你家的时候，可能你还想牧师，我有些问题可不可以问问？哎，有时候搞到三更半夜的，有时候一祷告还要赶鬼的话，那真的天亮。所以为了明天的聚会，为了你的体力，也为了这个老人家啊，不过这照顾你的家人不要受打扰。我一说举一些例子啊，这个我一说你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教条，那不过讲完就算了，哎，是就是不是。保罗这边提醒，主耶稣也这样说，那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基本上如果这个城里面的人啊，有两样事情，如果是亲人来是接待你家，这才是真正的诚意，把它放在旅馆不是，在当时 OK。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认得的，如果不接待这个客旅，这个字应该翻成叫陌生人，这个城市会被 label 被成为说这个地方是不这个没有不友善，因为尤其在晚上，所以你会发现呢、晚上要接人，因为如果晚上没有一个安住，其实旅馆安全，但家更加安全，从一个角度。所以如果这些陌生人，人家介绍一下你不认，如果他能够住在一个人的家，他起码没有那个强盗，没有什么动物这些野兽来欺负他，所以这是当时的习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回到这地方，主要保罗回到这里，保罗是说，如果做一个所谓的服侍神人，当然弟兄姊妹为他预备是应该的，弟兄姊妹让他生活上没有缺乏是应该，让他方便是应该的。 那我想呢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的。有一天有个弟兄啊，跟我来，哦，我说谢谢弟兄啊，这个来接我。底下讲笑，我坦白说，我有点点的难过。然后他蹦出啊，是教会派我来。那，哦，那不好意思啊，这个，我谢谢他去接我，我在机场，我谢谢你接我，因为我知道还段路啊，还要接我。哦，他说教会派我来接你。那完了以后啊，我说可能要耽误他一些工作了，或者派他来，不是他自己这时候主动要。不过最后我又蹦句话，那如果你忙了或者不方便就，就是不是因为我的车比较漂亮，所以教会派漂亮的车来接我。你看，真的做传道以后，什么事情我都碰不到。那我说，到底他来接我好还是不来接我好？到底你家买一个好的车子好还是不买好车子好？到底是要问的好意是坏意？我不是这么复杂的，不，我为了想呢，就是让大家服侍手，就后面所讲，真的，我本来是一个用人家话叫粗枝大叶，有没有这种话？现在我变得蛮细心的。其实讲这不是为我，因为保罗说为刚强人做刚强，软弱做软，因为你不知道人会怎么样，你以为这样的话很正常。不，原来他后面还有很多他的背景在里面，有他的原因在里面。我觉得很好啊，那个弟兄啊，他的车但是很漂亮，是很漂亮车子。我有一次去一个，真的讲这个，如果你不是，有一次我去一个，一个车子很漂亮。这个弟兄啊，是一个，他自己开个公司还是自己？不，那天呢，他上车的时候，开车以前呢、啊。车发动了以后他没有开，那我觉得他在吹那个冷气，因为车有没有，他不是吹冷气，他是戴手套。他那个开那个车还戴手套，真的那手套还蛮漂亮的。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，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，当你活在当这个很复，因为事情很复杂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你要的天国文化是你要的真理要准，你的动静的心情要准，因为那是不会改变的，神是不会改变的。但你去遇到每一种的状况，你就去，真的，我们三十几个福音在台北新台北，我去到每个福音中心都不一样。我去到国外，当然，这个美国跟澳洲怎么会一样？都还叫外国，所以每个人环境都不一样，你怎么去面对？来跟你一起同工的这传道，怎么面对他们的领袖，怎么面对这些有所谓的会众，都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我一告诉你可能会弄乱，因为你以为过去我在他那个教会这样子，去那个教会就这样，不一定，你期待的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 Dennis 牧师告诉我，有时候真的没有人去，真的他来了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但没有去考虑到他来。你要知道，从非洲来台湾，第一个非洲不会签证的，他要去香港签证才能够进到台湾的。如果在台湾一段时间以后，过一段时间，他飞到香港去签证再跑回来，他在香港一签就待三天的，不是一下就签，今天签，明天等，后天拿。你懂得吗 ？OK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在签证当中，没有人先付他钱的，就是说也没有安排，也没有人付他钱，所以有时候他会非常非常非常尴尬。所以我跟 Danny 说 ：“No， 我不是支持你，我们是 partner， 我有的你也有。”我们是合伙人，我有的当然，所以很我们现在支持他到一程度，不仅他来， 当然还有别的教会，不是光说我们，还有别的教会，但是这些我们 会有份，我们先让他没有缺乏，甚至我问过。那另外一个，他既然来到台湾花这么多时间在我们，我说我们要花时间在你的教会，所以我们开始会有，我们已经去过一次，就是那个叶牧师跟那个 Danny， 我们就教会 Danny 宣职处去过他们教会待了一个礼拜，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，了解工作。我跟训政牧师说，今年下半年我希望他组个小的短宣队去一下乌干达，去他那边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那中间我邀了电子牧师来，现在这真正开始，我们是 partner， 我们是合伙人。我要跟他写一个，我说 Dennis， 你觉得我们跟你这样的好吗？这样做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要答应做什么。不过他要让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从某个角度我们也了解他们的教会的工的情形。哦，他非常开心的，他非常开心的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在这里，在整个的服事当中，我相信用主耶稣讲的话，传道人不要担心你的生活，但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忽略了传道人的生活。人这些传闻，你到哪里，人家接你，会有人接你，但你不要去挑剔，不要去讲。这林道亮牧师讲这个，而且告诉我一件事：你去到店，人家问你，千万不要跟你说你要吃什么；人家问你要吃什么，你也不要跟人家说你要吃什么。人家摆在桌上吃什么，你就吃什么。第一个，你跟人家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这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？第二个，你跟人家我要吃这个吃这个，是不是也给人家找麻烦？弟兄说我要吃龙虾，你不给人找麻烦吗？OK， 不要跟人家说吃什么不吃，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也不跟人家说吃这个吃那个，不要给人家找麻烦。然后偷偷的他跟我，但是有一样是可以，这个屋主要向他要盘醋，因为醋对肠胃好。我想看可能开始，我现在要听听这个老人家，因为我也到这个年纪，那时候我碰到他，他73，我才37，差好远的，所以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醋，所以我对醋也没什么兴趣。不过如果是他活到99，哎，他老是古灵光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你欧牧师你要亮，他也要亮。我说差着远，他那个亮比我亮多了。他叫林道亮，我叫欧勇亮。哇，他那个头好大。所以我想，大概开始我要像他一样吃点醋才行。不就这样子啊？传道人不要担心你服侍时候挂这个挂那个，挑那个挑那个。做弟兄什么，你也不要忽视这些传福音的人，你要让他们没有挂虑，没有担忧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，天国文化、天国真理落到地上来，那个叫天国文化。当我们走在神的心当中，你就发现，其实真的服侍主是一个很美的事。服侍主当中，不仅我跟电视牧师讲，我们不仅照同性和性望，不仅那是一个 partnership， 基本上这也是一个叫 fellowship， 也是交通。OK， 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，我们先来祷告，我们再次感谢主。吃不吃我们搞了好几个礼拜，那我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一起都在主面学习，原来吃喝可以成为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靠我同声来祷告。谢主的恩典领导了我们，我们靠我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真的跟你现在这样的带领，是吧？求你把我带的心，求你把我的心里面，哦，好像我在那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是吧？引领我，引领我向前，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向前，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，是吧？我们仰望你，仰望。我们一起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来祷告， 听说天气好到明天啊，礼拜六礼拜天呢 左右，哎，我们的一冷一下雨啊，我们这个聚会就会打乱。还有这个周，这个长周末，这个礼拜是天气，那下礼拜长周末，哇，这个蛮麻烦的。所以呢，长周末本来就受影响，补班的那天整个聚会受影响，因为补班要下午最早要五点钟下班呢，有些聚会青年牧区影响是最大，突然一群人不见，所以求主的恩待我们，求主继续保守弟兄姊妹的心，让他们真是虽然有时候有些不方便不困难，但是他们的心不能再来，他们人还在，他们的心还是在神的身上。那祷告我们也求神修他的 favor， 让这个环境啊各方面不要成为弟兄姊妹来亲近主的一个难主，为这个求主同在，就像过去一样我们求神在，而且我们可以真是享受那个出属国者的喜乐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周末的守望。我们的主，我们在那里仰望你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教会带在你的心里面，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让我们真正在面所做起来都能够讨论，特别把周末的福音教子所中，主啊，求你在山中宣教大众福音中心，主啊，求你显明了成人进入而上，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特别怜悯给我们在周末一个好的见解，让弟兄姊妹出入都有平安。我们感谢赞美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主，你是信实的神，当我们对你忠心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照你的信实把你的应许你的赐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信得过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把今天先交战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，保守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